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十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十诫中的第三条诫命，就是出埃及记20章7节所写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来向您祷告，求您保守在各处聚会的平安，求您更引导我们进入到与您的同在当中。我们求您保守我们的下面的分享，求您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也求您自己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第三条诫命当中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是耶和华的名，第二是妄称。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的名呢？当我们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时，我们想到的绝不只是这个名字的发音，而是会很自然的把这个名字和他所代表的那个人联系起来，包括你会想到那个人的相貌、性格、他的身份、地位、工作、成就，还有他的趣闻、传说等等。例如我们提到邓小平，你就会想到那个个子不高、四川口音、爱打桥牌、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经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那个人。所以邓小平这三个字就包含或指向这一切的内容。而我们如果赞美或者调侃以上所提到的任何一点，例如他的口音、身高、尊称、工作，或者他的权柄，就都是指向了这个人的名，就是赞美或者羞辱了这个人和他的名。所以同样道理，上帝的名或者耶和华的名也是如此，不是只有自由拥有这四个字才是神的名，而是凡上帝用来彰显自己的一切都关乎他的名，都是基督徒应当怀着敬意提及而不可以妄称的。具体而言，神的名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神在圣经中特别启示的名字，例如上帝、主、自有拥有的、耶和华等等。第二是他的尊称，例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等等。第三是他的属性，例如全能、永恒、慈爱、怜悯、尊贵、荣耀等等。第四是他的话语和启示。第五是他的工作，包括创造、护理、救赎等等。而这一切关乎上帝的方面，就是第三条诫命要求基督徒在思想和言语行为上都应当恭敬和谨慎的。那么什么是妄称呢？妄的意思包括没有诚意的、没有敬意的、草率的、随便的，甚至是粗俗不圣洁的。所以妄称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上帝的圣名、属性和关于他的一切，以至于在他人心中产生对上帝的不敬的印象。圣经又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的言语往往是人内心态度最直接和最真实的反应。所以妄称的根源不是人说话不小心，而是说明人内心对神的态度不正确。因此第一条诫命首先是这一条诫命首先是指向基督徒的内心。如果我们说第一诫除了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是关于敬拜的对象，第二诫不可雕刻偶像是关于敬拜的方式，那么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关于敬拜的态度。然后由内及外，第三条诫命的最终目的是要使神的儿女无论在态度上还是在言语和行动上都与上帝有正确的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具体理解和应用这条诫命呢？一般来说，我们解释十诫需要遵循积极与消极兼顾的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一条正面吩咐的诫命同时也包括禁止相反的情况。例如十诫中的第五诫要孝敬父母，这就属于正面吩咐的诫命，那么它就同时包括禁止虐待、不尊重、不赡养父母的含义。反过来也是如此，任何一条消极禁止的诫命 也同时包含正面吩咐的含义。例如不可杀人就是一条消极禁止的诫命，但它同时也包括基督徒有责任珍惜善待和保护生命的正面意义。所以当我们解释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时，也需要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一条诫命禁止什么，以及这一条诫命吩咐什么。这就是我们解释任何一条诫命时需要同时思考的两个角度。这也是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和小教理问答在解释十诫这部分时所做的区分。那么第三条诫命如何禁止我们妄称神的名呢？关于这方面我们需要思想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领域或场合我们可能妄称神的名？第二，具体哪些行为属于妄称神的名？第三，什么原因造成我们妄称神的名？那么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可能在任何的领域妄称神的名，包括在属事的领域，例如在工作中，在生意场上，也包括在属灵的领域，例如在服事中，在教会的讲台上，既包括公共领域，例如在法厅上，在公共崇拜中，也包括私人领域，例如在家里，在朋友或同学的聚会上。所以圣经吩咐神的儿女对上帝的话，我们应当随时思想，随时讨论。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也无时无处不在和上帝的关系中，不是朝向他就是背离他，不是荣耀他就是羞辱他。所以十诫中的任何一条也都要求我们不是只在某些场合注意自己的言行，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以荣耀上帝为我们的目标和尺度。而具体哪些行为属于妄称神的名呢？对此我们不可能一一罗列，在这里我只举一些常见的例子。第一个这个现象就是虚假和不慎重的启示。启示包括在法庭上宣誓或者担任公职前宣誓，即使不是手按圣经，但人若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就相当于以神的名义启示。又或者我们在婚礼上与配偶立约，或在教会承担某些责任时做出承诺，又或者我们私下为一些小事指着神的名做出保证，这些都算是启示。而无论在以上哪种情况下，我们若是明明的说谎，或者对自己做出的承诺和保证毫不认真，那么我们就是妄称神的名了。因为这样的行为必定使人轻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宣称自己相信的上帝。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什么事都不可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当然主的话并非主张取消一切誓言，那样的话我们在婚礼上的誓言也要取消了。主的意思其实是对基督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一切的话都与上帝有关，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即使不起誓，基督徒的每句话也都应当是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更何况指着神起誓保证的，岂不更当慎重认真吗？第二种现象是谬解神的话语。这方面首先是对牧师传道的提醒，因为牧师传道的特别呼召就是在讲台上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讲道若不认真准备，也不充分祷告，以至于乱讲错讲神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众人面前妄称了神的名。但是这方面也是对所有基督徒的提醒，因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带领查经和向人传福音，所以如果带领查经的人不好好准备，只在聚会前一个小时，甚至是在去聚会的路上，在地铁上匆匆看两眼查经资料，那么他那天带领的查经就是在妄称神的名了。如果我们传福音却不认真思想和确信自己所讲的，那么这样的传讲也是妄称神的名。当然这样的传讲仍然可能使听的人受益，因为圣灵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奇妙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讲的不好，但是听的人却仍然被造就了。这正说明感动人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但是这不能成为人逃避责任的借口。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传讲，那我们就不能不在这条诫命上被上帝责备。第三个常见的第三个现象是轻忽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包括祷告、听道、唱诗、圣礼、公共崇拜等等，这些都关乎上帝的荣耀和圣名。所以在我们使用这些方式时，应当注意我们的态度，应当预备心，还要保守我们的精力，也要注意言语、举止，甚至穿着。如果我们聚会前没有充分休息，以致我们听到或祷告时昏昏欲睡，这就是妄称神的名。咱们教会也曾经多次提醒聚会穿着的问题，特别是夏天到来前，教会总是委婉地提醒大家，聚会时穿得不要太随便，不要太暴露。我曾经看到有弟兄主日聚会时穿着拖鞋短裤来聚会，我就想这个人见总统或者大人物时会不会也穿成这样呢？是不是他们的公司文化就是这么随便呢？或者他真把教会当成自家的客厅和卧室了？如果他是这么想的，倒还情有可原，但如果他是把敬拜上帝当作随便的事了，那么他这样的穿着就是在聚会中妄称神的名了。第四个现象是口头语和玩笑话，这方面也是常见的情况。例如外国人表示惊叹常用 my god 表达，中国基督徒也有的习惯把主啊、上帝啊挂在嘴边。第三条诫命并非绝对不允许人这么表达感叹，但是这条诫命提醒我们要避免完全无意识的这样表达，更要避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提及主的名。例如打麻将时，如果你说求主保佑我抓张好牌，或者胡了牌，你就说感谢主，这就是妄称主的名了。此外，这个世界上也有不少粗俗的笑话、歌曲和影视剧，使里面充满亵渎上帝的内容，这些都是基督徒应当远离的。不仅自己不说，就是听和看，也是在外邦人面前羞辱主了。第五是迷信活动。使徒行传19章记载，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是念咒赶鬼的，当他们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赶鬼时，鬼不但没有被赶出来，他们还被鬼制服打败了。另外，使徒行传16章也告诉我们，保罗在腓立比赶出了一个会行法术的使女身上的鬼，尽管这个使女好像一直在帮他做见证，但是保罗仍然把这个鬼赶出来了。这些都说明我们的上帝是忌邪的神，他绝不允许他的名和各种迷信活动有牵连。所以我们使用圣经也好，佩戴十字架也好，或者在家里在汽车上悬挂什么信仰的标志也好，如果是为了见证我们是基督徒，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出于迷信的想法，是想借着这些物品是希望这些物品有魔力能保佑自己，那么这些也都是妄称神的名了。最后我想再讲一个例子，这也是今天越来越常见的情况，就是在商业活动中涉及神的名。八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全民经商的热潮，但是我想比起今天的情况，当初的热潮实在算不了什么。今天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老板。我也惊奇地发现我们教会不少人在做微商或者做代理和销售。我们在朋友圈里也常能看到弟兄姊妹转发的商品信息，而我们转发或购买这些商品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基督徒买的东西，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东西一定是好的，至少和他宣传的一样好。这其实就意味着这种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基督徒的身份、信誉和他背后上帝的名。所以如果这种商品的宣传夸张、不真实甚至虚假，那么他所伤害的最终也是上帝的名。所以对做生意的弟兄姊妹，我想提醒大家，对自己的商品务必充分了解，也务必慎重宣传，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影响利润和自己的名誉还是小事，如果使人怀疑基督信仰， 使仇敌得到羞辱上帝的机会，这才是大事。而我们所有帮人转发商业信息的弟兄姊妹，同样负有责任。我们若不慎重，也可能在妄称神明的罪上有份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人可能妄称神的名呢？我在此只简单提三点。第一是不信，这一点不是指基督徒说的，而是指拒绝上帝、抵挡福音的人。这些人有的可能有的很强硬，但也有的对基督信仰似乎有好感，提到上帝时也似乎很恭敬。但是只要他仍然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仍然不肯完全降服在上帝面前，那么他对上帝的认识就不可能完全。他提到上帝时，即使再温柔，他也仍然是在妄称神的名。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小心使用那些不信的名人所做的见证和他们对信仰的领悟。归根结底，他们的不信使他们不可能真正的见证和荣耀神的名。第二种原因是缺乏敬畏和热情，这是基督徒难免发生的状况。因为第三条诫命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怀着敬畏和一切圣洁的情感来思想和谈论关于上帝的一切，所以没有敬畏、没有热心、没有爱心、没有渴慕等等圣洁的情感，而只是身体在聚会中，嘴里唱着圣诗，心却不在状态，这样我们无论传福音、做见证、聚会还是服事，都是妄称神的名了。因为这一条诫命最根本的要求是在于对神的情感和态度。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常提到一个词，就是预备心。无论是参加聚会还是参与服事，我们都要提前预备自己的心，使我们里面慢慢开始有温度，这样我们再为主做什么就不是妄称神的名了。总之，这一条诫命提醒我们不要只关注外在表现，更要解决内在的态度。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是轻率，在我看，这是基督徒妄称神的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轻率就是我们缺乏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虽然有时候热心的人好像难严谨，严谨的人又好像难热心，但是无论因为不严谨还是因为不热心，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就是都可能导致妄称神的名。所以虽然不容易，但我们仍然应当追求完全，就是能热心但也不失严谨。对这一点，我仍然要举基督徒做生意的例子。我认识一位做生态农业的弟兄，他自己创业多年，但是一直经营艰难。而之所以经营艰难，主要原因就在于真正的生态农业要求很高，要想保证品质又能兼顾利润，非常不容易。而他又不想违背良心降低标准，那么在获得利润和商业推广上就困难重重。由此我也想到，今天社会上那么多生态商品，真的生态吗？销售和推荐生态产品的人真的了解生态产品的概念和标准吗？至少我问我的妻子，你知道什么叫生态产品吗？你知道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称为生态产品吗？他是一问三不知，其实我也不知道，而且我相信真正知道的人一定不多。我曾经买过一位基督徒的商品，价格不便宜，品质却令人失望。我和这位肢体很熟，所以我完全确定他不会故意骗人，但是他对自己卖的东西却不真正了解，也不了解市场同类的商品，所以他虽然没有恶意，却造成我的损失。如果有不了解他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因为相信基督徒不会骗人而发生这样的事，可想而知他们会怎么评价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上帝。所以基督徒当然不能说谎，但是基督徒更要注意说话不可轻率，尤其是在商业上的宣传或者转发推荐商品的信息，都务必应当严谨负责。我们有的时候只考虑到帮助弟兄姊妹，却没有考虑到基督徒的见证和上帝的荣耀，这也是轻率，这样就难免妄称神的名。以上我们谈了第三条诫命的禁止含义，这是我今天分享的重点。而对这条诫命的正面吩咐，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其实这方面的内容也不难理解，可以说禁止的反面就是正面的吩咐。而我在此只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容易把遵行律法理解为不越界不违规，也就是我们倾向于以为只要不触犯律法的禁止部分就是守律法了。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讲的，每条律法都包含正与反、积极与消极两面，只注意一面并不能成全律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面的吩咐比消极的禁止更重要，因为那是我们没有堕落前和我们将来得荣后应当具有的完美状态。所以我们遵行律法，不要只关注不迟到、不说错话这方面，更要关注对神有热心、有爱心这方面。遵行律法不是满足于不做错事，更要追求爱上帝和荣耀上帝。最后我想提醒大家，面对上帝的律法，我们应当有何基本的觉悟呢？首先应当有敬畏，因为律法反映上帝的崇高和圣洁。其次应当感恩，因为上帝没有按照他的律法审判我们，却因主耶稣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又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第三，应当渴慕遵行律法，因为借着基督的恩典，律法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是定罪的规条，而是敬虔的标准，也是我们认识上帝和成为圣洁的指南。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感谢您以上对我们的带领，感谢您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祈求您继续的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求您继续的祝福十诫的分享，使我们借着圣洁的律法更认识上帝的伟大。我们也祈求您使我们无论在聚会当中还是回到家里，愿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思想您的话语，愿我们心里也都充满着对上帝的渴慕和热爱。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